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在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边跟大家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呢是《浪子回家》。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应该差不多能够猜到我今天要讲什么啊，就是呢我们平时所熟知的一个主耶稣曾经分享过的很有名的比喻，一个故事，就叫做浪子的比喻，也就是我们通常会俗称叫做大儿子跟小儿子的故事。今年我们教会的年度目标是合一前行，让家伟大。进入到下半年呢，其实按照我原本的规划是想要在下半年我们要开始进到第二步，也就是要让家伟大，所以我们要开始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要走入社区，我们开始去传福音，好让神的家可以变得伟大。可是呢，我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需要先跟神合一，并且这个合一不只是嘴巴上面说说的合一而已，而是一个真实的合一，才有可能让我们跟弟兄姐妹合一，也才有可能进一步的让世界上的人都跟神合一。所以呢，在上一个月的逐日信息里面才会提到说，我们先需要跟自己来传福音，我们要跟自己传全备的福音，因为我们需要对福音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不会落入到律法主义还有相对主义这两个福音敌人的陷阱当中。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主日里面呢，我们也看到神很奇妙的透过黄若梅传道还有刘子俊牧师的信息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胜过谎言，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不再只是自欺欺人行礼如仪的宗教仪式，更不是为了做而做，假装去做，为传福音而传福音，而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开始培养一个自我省察的能力，我们需要在福音的大能之下跟神开始建立一个真实的亲密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会延续这个主题，我们要来透过浪子回家的故事和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怎么样才能够活出一个真实的信仰。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哎呀，大儿子跟小儿子的这个故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我们觉得自己早就已经明白这个故事比喻当中的一些的含义。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的含义蕴含了许多神要给我们的提醒，不一定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很真实深切体会到的，因为这绝不是多数人我们所理解到的一个坏人悔改回家的故事而已。实际上呢，这也是一个好人不悔改的故事，因为唯有当我们对天父的爱有正确认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不再做一个浪子，而愿意回家。所以希望大家我们都有预备好今天啊，我们的一个心要来聆听今天神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信息了。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经文。这一个比喻呢，是记载在路加福音15章11到32节。这整个故事有一点长啊，我们就是一起，我们慢慢的，我们用心，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我们从11节开始，预备起。
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天，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他任意放荡，浪费钱财。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恰逢那地方有大饥荒，就穷困起来。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户工，粮食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拥抱着他，连连亲他。儿子对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快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来吃喝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他们就开始庆祝。那时大儿子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时，听见奏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童仆来问是什么事。童仆对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叫我和父母们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吃光了你的财产，他一回来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父神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儿子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保守孩子的口，并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真认识你。我们这时候也要拿起神赐给教会的权柄，我们要捆绑一切搅扰我们无法专注聆听你话语的黑暗权势，我们要命令这一切黑暗的权势从我们的当中完全的离开，将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好让我们有谦虚受教的心，知道如何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活出被福音更新的整全生命。恭敬地将今天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主耶稣当年对一群罪人、税吏还有法利赛人跟文士所说的一个比喻故事。在这个比喻的前半段提到说，一个人他的家里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提前分走了父亲的遗产，然后呢他离家出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典型的败家子。他肆意放荡，挥霍散尽之后呢，就穷苦了起来。而在这个困苦的当中，他勃然醒悟，重新又回到了他父亲的身边，并且被这一位慈爱的父亲全然接纳，然后回家。故事说到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对于一直在家里面服侍父亲的这一位大儿子来讲，哎呀，感到十分的不公平啊，认为说，父亲你怎么可以重新接纳这个大逆不道的儿子回家呢？不但如此，竟然还大摆盛宴，甚至宰了肥牛犊来庆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那就是天国的道理、天国的真理，往往和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体系是相反的。
其实有时候不是很好理解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福音书的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经常会透过比喻的方式，要来把天国的真理透过一些简单的生活经历或者是故事来讲述。因为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挑战这些比喻的听众我们原有的一个价值观，然后要激发我们开始去思考。也正因为天国的真理和世界的价值观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听到的人往往会有一个感觉，会有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被冒犯了。我是不知道大家啊，但是对我来讲，我当时刚信主不久，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大儿子小儿子比喻故事的时候，坦白讲，我真的感觉到我就是被冒犯了。或许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我们家的长子，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嘛，可能我会自己套入到这个故事里面，所以我真的感受很深刻啊！我觉得哇，真的替这个大儿子叫抱屈啊，就打抱不平。我说，凭什么这么尽心竭力的大儿子，这么听父亲的话，居然最后是这样的？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这么斗大的三个字啊，不公平，不公平。如果说你也有同样的感受或者是疑惑的话，请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因为这就是耶稣之所以要说这个故事的原因，因为他希望透过这个故事要来挑战我们里面的价值观，要来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重要的天国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一起来重新读一遍这个比喻的故事，我们要看看神在当中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首先呢，这个故事的第一幕是从一个对话开始的。小儿子来到父亲的面前，对他说：父亲啊，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吧。怎么样？毫不客气啊，我应得的分给我吧。其实这样的一个请求，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来讲，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有一种族类啊，叫做啃老族。甚至于你小孩子都不用主动提出来，父母亲都已经提前预备好了，就是 OK no problem， 老早就被你预备好一个 bank account， 所有的都已经 ready 了，是不是？可是你要知道，这一个请求啊，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是非常非常让人震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一个文化当中，分家产这样的一个事情，它只能是发生在一个条件之下，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父亲去世的时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小儿子，当他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就来到父亲的面前，然后呢，希望你这个父亲赶快死掉。因为他要的是父亲的产业，他不是要这个父亲，所以他希望父亲你现在赶快死。怎么样？没想到吧？哎，是不是前所未闻啊？当着父亲的面叫他赶快死，就算是放在现代，完全也可以说是大逆不道、天理不容的行为。怎么样？有没有人反对？还是大家回去就是真的回去叫你父亲赶快死？不至于吧，对不对？可是哦，更前所未闻的是什么？是这个父亲对这一个请求的反应。如果当时的听众对这个小儿子的请求感到震惊的话，那么他们会更惊讶于这个父亲对小儿子的回应。在古代的中东，他们这个时代的背景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父亲应该做什么呢？他应该把这个儿子给赶走，大逆不道啊！就算不使用暴力，棒打出门，最最最起码你也得狠狠骂他一顿嘛，是不是？可是这位父亲他却没有这样做。相反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父亲就真的把财产分给了这个孩子。在这里啊，财产或者产业这个词的希腊原文叫做 bios， 意思是什么？怎么华人就说这叫命根子啊？所以这个故事真正在讲的是父亲把他的性命给分 分割出来给他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因为在当时，这个父亲所拥有的产业，他的财产其实就是他的土地。他可以把财产分给他孩子，分给他小儿子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把这些的土地给卖出去。可能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嘛，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可是你要知道，在那一个年代啊，人们的身份地位是跟他们的土地紧密相连接。大家看到旧约，你都记得嘛，就是在分这些地业，是不是？所以如果说你失去了一部分你的土地，那么在别人的眼中，因为你拥有的东西变少了，相当于你的社会地位就从此比别人矮了一截。也因此，小儿子的这一个请求，其实就是在让他的父亲要撕裂他自己的生活，还有他的社会地位，而他的父亲也真的就这样做了。所以，让大家明白啊，这个父亲做的事情是有多么的了不起。所以呢，小儿子毫无羞耻的、大大方方的拿了这些钱财，就往远方去了。结果呢，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到一个地步，贫穷，被利用，我相信他的生活绝对是一片狼藉啊。直到一个地步，他沦落到猪圈的当中。你知道，猪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不洁净的一个象征，所以沦落到这个地步，甚至于他都要去跟猪抢吃的。他躺卧在泥泞当中的时候，他才真的意识到，哇，他是个傻子，他居然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他想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分两个部分。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是，他说我要回家。他说我在父亲的家里面，在我父亲的家里面是粮食有余的，怎么回事？我居然在这里挨饿呢？所以我要回去，我要向我的父亲认罪，我要回家。其实这个计划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它的意义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在这里你看到说，家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居所，它更是一个亲情的关系，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地方，是一个被接纳的地方。而他现在渴望要回到这个有归属感的家。那么这个计划还有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他是说什么？他说我要回去见我的父亲，然后我要跟他说，父亲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让我做一个雇工吧。请大家注意哦，他并没有要跟他的父亲请求说让我做一个仆人，而是要做一个雇工。差别在哪里？可能大家不一定意识到，好像差不多。仆人是什么？仆人是在这个父亲的庄园家产里面的这个庄园里面工作的，然后呢他是住在这个庄园里面的。可是雇工是什么？雇工只是领工资的人，然后呢他是住在别的地方，你得自己去打发，你得自己去找地方住。听起来好像差不多，其实差很多。因为这个小儿子知道他所犯下的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光是道歉是不够的，他必须要想办法去补偿。所以说他不奢望他立刻回家之后就能够住在家里面，他想要成为一个雇工，领工资的，要来偿还他的父亲。所以他才要回去跟他的父亲讲，他说父亲，我不配再被称为做你的儿子了，我也没有奢望我要恢复一个做儿子的身份，我不配得，但是我想要将功补过，求求你让我做一个雇工吧，我只要做一个雇工就好了，我要偿还我所欠你的一切。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小儿子他预备的计划。就这样，带着这个计划，小儿子启程回家了。而他的父亲呢，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他。现在大家可以试着带入到这个故事里面啊，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是这个父亲，你看到你这个不成才的儿子回家，这个伤害了你的家庭，叫你赶快死，还挥霍了你大量财富的一个败家子回来了，然后呢，你坐在家里面，从窗口远处远远就看见这个儿子回来了，哇，你会怎么讲呢？你会想要怎么做呢？或许你可能会坐在那边，你心里这边想说，哎，这个该死的败家子啊，你总算学到教训回来了，是不是？最好等我，等会给我表现乖一点，你要是显得足够可怜，立刻跪地求饶的话，说不定我还可以大发慈悲原谅他，是不是？我想很正常嘛，一般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吧，是不是？逮到机会了，终于。可是故事怎么讲？故事怎么讲？这位父亲当远远看到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动了慈心，朝他跑过去。你注意哦，不只是动了慈心哦，他是有行动的，他是怎么样？他是朝着他跑过去。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啊，在当时古代的中东地区，身为一个家族的一家之主是不会跑的。什么叫不会跑？我不是说他的体能条件不会跑步啊，不是。小朋友可以跑，年轻人你可以跑，妇女也或许也可以跑，可能会跑，但是一个父亲是绝对不会跑的。为什么？因为跑，你要知道当时的人穿的衣服都是长马褂，你要跑代表着你不能直接跑，你得拎起你的袍子，露出你的大腿才能跑。可是这是一件在当时被认为非常丢脸的事情。可是这位父亲怎么样？没有想这么多，这么大的一个家族里面，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拎起了他的裙，朝着这个儿子飞奔而去。所以你看到他是完全的真情流露，跑向他的儿子，亲吻他。希腊原文说什么？他说他是扑倒在他儿子的脖子上。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小儿子是从哪里回来的？猪圈，是不是？就好像有时候路上，现在偶尔你可能在CBD 会见到一些路边的流浪汉，可能你走过的时候，你难免会闻到一些不是很悦人的味道。那我相信这一个小儿子身上的一个状况，可能比那些还要糟很多倍。但是这个儿子是，这个父亲是飞奔过去亲吻他儿子。这就是这位慈爱的父亲。那么这个时候呢，小儿子，我们刚刚提到他有一个计划，对不对？他回家之前是预备好计划，所以他就说，哎，按照他的计划要来提出他的赔偿计划了，有没有？所以呢，他就讲了。可是呢，这个父亲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哎，他只是直接就跟仆人讲，他说什么？快快快快快过来，把那个上好的袍子拿过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他什么这计划都不管了，父亲有他的想法。然后呢，请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戒指啊！以前我不是很理解，说啊，干嘛拿个戒指给他戴在手上，还要特别这么形式主义的？不是哦，你要知道这个戒指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印戒啊。这个戒指上是附有他们家族的徽章在上面的，什么意思呢？因为在那一个年代，他们如果说要签订任何的合同的时候，不是双方签名啊，他们是要透过这样一个家族的徽章的印戒盖章。盖上这个家族徽章之后，这个合同就生效了。所以意思是什么？儿子里面心里想的是，我带着这个赔偿计划回来呢，他是说，我不期待我能够再一次被我的家人接纳，我想要将功补过，直到我够资格，我才能够再一次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我才有可能再一次有资格带上这样一个家族的印记。可是这个父亲却直接说什么？我不需要你将功补过，不需要，我现在立刻就要 重新接纳你回家，成为我的儿子。所以就这样，不需要考虑，这个父亲立刻就把儿子的身份重新赐给了这个小儿子。纯粹的恩典呢，他就认了这个儿子，而且还摆设了一个盛大的宴席要来庆贺这一天，因为他失去的儿子回家了。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就像是这个小儿子，他们只想要神供应的东西，却不想要神。他们希望自己可以独立，做自己想要做的，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因为他们相信这一切会为他们带来幸福。那么其中的一些人呢，也就如同这个故事当中的小儿子，突然有一天醒悟过来，他们决定要回家。其实在这个比喻的当中，这个慈爱的父亲正是代表了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不管我们是谁，也不管我们做过多么可怕、多么糟糕、多么大逆不报、大逆不道、天理不容的事情，只要我们回家，就像这个小儿子，只要我们回家，神都会接纳我们，神也会爱我们，全然白白的恩典。其实我们起初也都像这个小儿子，不是吗？因为我们当我们第一次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会觉得我们不配，我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我们要透过各样的努力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我们才能够配得上神给我们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换取我们的救赎。可是神说他不需要这一些，他给我们做儿子的完整的权利，透过耶稣基督赋予我们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地位，这是一个身份，是有保障的。就这样我们被神全然的接纳。那么在这个故事第一幕的结尾，好像我们看到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冲突得到了解决，小儿子回到了家，被父亲给原谅了，全家人团聚在一起，皆大欢喜，是吗？好像还没有，因为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一个人，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登场，他还不知道这个离家出走的儿子回来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到这个故事的第二幕，在父亲要准备开始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宴席的时候，一个新的冲突出现。他说，那个时候大儿子正在田里，正在田里做什么？肯定是在做工嘛，是不是？然后他回家，离家不远的时候，哎呦，居然听到奏乐跳舞的声音，就叫一个童仆过来说，哎，来来来，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在庆祝呢？童仆跟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家，就把肥牛肚给宰了。结果我们看到儿子，大儿子怎么样？他生气啊，火冒三丈，拒绝前往参加盛宴。而他这么做，迫使他的父亲特别从宴席的当中跑出来，要劝解大儿子，但是他还是不肯进去。而且呢，大家注意哦，对他的父亲相当的不客气啊。他怎么说呢？你看到他怎么说？他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任何一个命令。”可是你的那个儿子还有娼妓吃光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你竟然为他宰了肥牛肚，所以我绝对不要进去参加你这个什么宴席。我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到那个大儿子的语气，他没有称呼这个小儿子是我的兄弟，他甚至于没有说是你的儿子，他怎么讲？他说你这一个儿子。哇，有时候你知道，你知道夫妻有时候吵架的时候，有特别是跟孩子有关的时候，会说什么？孩子他妈，你知道那个感觉吗？你知道那个意思？你那个儿子啊，哇，你那个该死的儿子，意思是他根本就不承认，他跟这个小儿子原本是一家人。这个大儿子很愤怒啊，但他尤其不满意的是什么？是这一场盛宴竟然要吃肥牛肚。这个我不是在说笑话，请大家不要小看肥牛肚啊！你知道这个，因为你知道现代人哦，因为我们现在物资是很充足的，不是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的年代。你知道那个年代不是每一顿饭你想吃肉就有肉可以吃的，不是啊，真的。特别是我们在座，你曾经经历过一些比较困苦的生活的条件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他们不吃肉是因为肉很贵啊，是个很奢侈的东西啊。而且大家听好哦，最最最最奢侈的美味就是什么？肥牛肚，也不是轻易能够吃到的东西。所以说当父亲宰了肥牛肚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是一件大事，意味着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被邀请来参加这个盛宴，来参加这个花费极其昂贵的盛宴。换句话说，为什么父亲要做这件事？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他生命当中最开心的一天啊！他开心到一个极致，是说我要做一个这么大的 party， 要来欢迎，要让所有的人看到说我的儿子回家了。可是这个大儿子完全没有办法去体会，也不在乎他父亲的想法、感受跟心情，他不 care。 他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这一切的花费，他心疼肥牛肚。他说你为什么不宰一只山羊羔就好了呢？一定要是肥牛肚吗？因为他在乎的是父亲的什么产业，他不要他的父亲。所以当父亲出去劝这个儿子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耶。我以前第一次读的时候不太理解啊，我觉得说，哦，对啊，你说的很好听啊，可是你的还是你的啊，是嘛，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话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父亲分他的家业给他儿子的时候，小儿子是不是已经把他那一份拿走了？对嘛，拿走了，花完了。现在父亲所拥有的每一项东西，是不是都是将来大儿子要继承的？是吧？因为现在大儿子是唯一的继承人啊，所以家里所有一切真的都是他的呀。所以现在你知道，现在大儿子他心里面看到，他眼中看到的一切是什么？他就说惨了，我的财产、我的产业、我的那一只肥牛肚，因为弟弟回来的关系没了。所以愤愤不平啊，在父亲最开心的这一天让父亲难堪，要逼着这个父亲抛下盛宴出来劝诫他。最后呢，父亲仍然是，你知道刚刚大儿子很不客气嘛，对不对？态度是很恶劣的，可是这个父亲就是这么的慈爱，他还是很温柔的回应他的儿子。他说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所以我仍然希望你来参加这个盛宴。这是这个父亲对儿子所说的。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怎么回事呢？然后怎么这个故事好像我们现在这到一个高潮了，然后呢没有了？因为我们还想知道这个结果嘛。我想大儿子怎么回应呢？那这一家人能够重新在爱的里面再一次的团聚吗？那最后能够和好如初吗？没有了，耶稣居然就结束这个比喻故事了呀。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结局是什么，就剩下一个悬念，然后就没了。那么耶稣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第一幕的场景，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小儿子，对不对？是一个很典型的对罪的一种描绘。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小儿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说哎呀，你这个人大逆不道啊，羞辱他的父亲，又是个娼妓的情人，对不对？自私自利，淫乱放荡，自我放纵，哇，这个人真的就是一个典型的罪人。可是我们现在看到了第二幕的结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是有两个儿子，一个好一个坏，但他们两个都远离了父亲。然后你意识到他们要的其实是同样的东西，他们都只要这个父亲的产业，却不要这个父亲。他们都在利用他们的父亲去得到他们真正爱慕渴慕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财富和地位。只不过一个儿子的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恶劣，那另外一个儿子的做法呢，就是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乖巧。为什么大儿子不肯进去参加盛宴？他自己就讲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听得到那个语气吗？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他很生气，这就是为什么他不肯进去。换句话说，让他远离父亲的不是他明显的罪，而是他的良善，是他的自以为意。小儿子试图透过离家出走还有叛逆要来控制他的父亲，那大儿子则是透过留下来并且顺服，但他要的还是要控制他的父亲。小儿子试图得到父亲的财产是透过打破所有的规则，那大儿子试图要控制父亲的财产是透过遵守所有的规则。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两个人都失丧了耶，他们都没有跟他们的父亲建立关系，都跟他们的父亲隔绝，也都跟父神隔绝。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可以看到有两种的迷失。我们可以透过不道德和没有宗教来逃离神，我们也可以透过遵循所有的道德跟宗教的生活来逃离神。其实这两种人都迷失了。坦白讲，有不少的基督徒，其实我们的心态是跟这个大儿子有点类似的。如果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讲，我非常努力，我尽量的顺服，我每一个星期天都来主日教会聚会，我认真的祷告，我读经，我服侍，所以呢，神你应该要成就我的祷告，你应该要祝福我，你应该要给我一个舒适的生活，然后在我死的时候你要带我进天堂。如果这是我们内心所想的话，那么耶稣只是我们的榜样，只是我们的老板，但他不是我们的救主。听好咯， 我们没有把耶稣真正当成我们的救主，哎，我们在努力成为自己的救主。我们所有的道德行为跟所有的这些宗教，这一切的方法，这一切的手段，都只是要让神给我们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要的是祝福、平安、将来的得救，可是那些都不是什么，都不是神自己。大儿子透过他的顺服来得到东西，如果没有得到这些东西，就会变得十分的愤怒，不公平，我做了这么多，我服侍你这么多年。相反的，一个真正信靠全备福音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他的顺服是为了得着神，是为了要变得像他、爱他、认识他，而在里面得到喜乐。也因此呢，这个故事最精妙的地方就在于他结束的方式。我们看到那个小儿子，他是离丧的，却又回来悔改，谦卑自己，参加盛宴，得到救赎。可是这个大儿子呢，这个好人，一直遵守所有道德规则的人，最后居然却迷失了。换句话说，对这个故事当时的听众来讲，这是一个完全颠覆性的观念啊，因为这个跟他们原本所学的、所认知的、所相信的一切是完全相反的。这就跟我当时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一样的感觉，觉得被冒犯了。多数人会认为好人就应该有好报，不是吗？神你要找的不是就是应该去那些良善的人吗？你想要拯救的就是应该是那些良善的人吗？可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说，他要的是全新的新造的人。我们会认为好人被救赎，坏人就失丧了，可是耶稣说这两种人都迷失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太一样，一个是有好行为，一个是没有好行为，可是耶稣说你们心里面完全是一样的。我们以为得救的方法是悔改自己的罪，可是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甚至于还要悔改什么？我们要悔改我们自己内心做好事的动机。如果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五章的一开始，你会发现当耶稣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两群人围着他，一群人是罪人跟税吏，另外一群人呢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也就是说，罪人跟税吏就像是这个小儿子，他们是离丧的，他们生活的随心所欲。然后呢，另外一群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就像是这个大儿子，他们留在家里面遵守各样的规定，他们表现得非常好，遵守所有的律法。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让我们看到，人们总是试图透过两种方式来生活。一种呢是自我探索的方式，另外一种呢就是符合道德的方式。自我探索的人，他会说，我要按照我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生活，我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要找到真正的自己。另外一边，符合道德的人就讲，我肯定要做得很好，我要非常的优秀，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来遵守所有的道德规则，所以我是个好人。然后这两种人都认为呢，所有的人都应该像我们一样嘛，我们就应该这样子去生活，这才是对的。可是耶稣说，你们都错了，你们都迷失了，而且你们都离家很远啊， 因为这两种的方法其实都是在靠自己成为自己的救主，就好像那两个儿子试图获取父亲产业的方法是一样的，一个透过非常非常恶劣的手段，而另一个是试图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也往往试图去控制神，还有我们生命周遭的人，还有我们自己的生活。一种呢，就是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的相对主义。另一种呢，就是尝试要透过宗教啦、道德啦，也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但这两种都走向迷失，都使我们跟天父隔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既不是道德或非道德，也不是宗教或者非宗教，它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不论我们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我们都是浪子，我们都需要回家。在故事的结尾，耶稣并没有说出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故事结束了，我们还不知道大儿子他最终的决定，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家庭最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耶稣希望我们在这个故事的里面看到我们自己，他希望我们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缺失了什么，好让我们去渴望，去寻求他希望我们最终能够盼望回家。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该怎么回家呢？其实不管我们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只有一条回家的路。耶稣说我们需要三件东西。第一个，我们需要神主动的爱。对于这两个儿子，你会看到这个父亲都是主动出去迎接的，为了要带他们进来参加这个盛宴。他出去迎接第一个儿子，亲吻他并且让他进来，他也亲自的去找这第二个儿子，恳求他以便他能够进来。所以这个就是神主动的爱。我们永远不会寻见神，除非他先寻找我们。第二个，我们需要学会为自己罪以外的东西来悔改。这个小儿子回家，他固然有许多的罪他需要去悔改，可是我们也看到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父亲命令的这个大儿子，他也依然是迷失的。所以关键在于说，基督徒不仅仅要悔改我们显然的罪还有做错的事情，我们也需要为我们所做过的任何好事背后的动机来悔改。我们需要从信靠自己转变成为真的去信靠耶稣基督。还有最后第三点，我们需要被带我们回家之人所付上的代价而感动。刚刚提到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有两类人围着耶稣，对不对？一类是税吏罪人，小儿子一样的这种罪人类型的，另外一种呢是法利赛人大儿子类型的这种宗教类型的人。 然后呢，当时在这样一个情景当中，法利赛人对耶稣讲，他说，你为什么要跟这些罪人称兄道弟呢？这是法利赛人对耶稣所说的话，这是在15:2的时候讲的。然后作为一个回应，耶稣怎么回应法利赛人所说的呢？你怎么跟这些罪人坐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很不理解嘛，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失羊的比喻，就是说有一个羊走失了，然后呢99只羊，然后放假呢99只去把那一只寻回，所以牧羊人去找他，把他带回来。另外一个是失钱的比喻，然后呢有人进到屋子里面翻箱倒柜的，最后把这一个小小的铜钱给找回来。然后第三个比喻才是这个浪子的比喻，只不过呢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居然没有人出去寻找这个浪子，没有人去把他找回来。当然如果你回到这整个完整的，我们说读圣经要读前后文嘛，所以你会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说不对啊，耶稣你讲了三个比喻，怎么前两个比喻都是有人去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反而你最后的一个比喻的结果居然是不太一样的。其实我想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想他应该是故意的，因为他要迫使听众去回答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到底是谁应该要去把这个浪子给找回来。其实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啊，我相信在场的这一群人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个答案，因为这是谁呢？这是长子的责任。长子之所以可以得到双倍的遗产，就是要他要负起一个维持家庭团圆、保持产业完整的一个责任，他是要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的。你没有听错哦，真的，按照当时的习俗，长子是可以得到双倍的。换句话说，这个儿子，大儿子所得到的遗产是比小儿子多一倍的，可是他也要付上这个代价，是他要去维持这个家庭的团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当中，一个好的大儿子，一个真正合神心意，一个真正体贴父亲心意的大儿子，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他应该要来到父亲的面前，他要说，父亲，我弟弟走了，他离家了，我相信他现在的生活是一片狼藉的，但是我要去寻找他，我要去找到他，我要竭尽全力的把他带回来，哪怕开销跟代价是极大的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关键所在啊！当这位父亲在他们之间分割了遗产，小儿子拿到1/3的财产之后，父亲剩下的2/3，所有的一切都要由这个大儿子来继承。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每一件长袍，每一个戒指，每一只肥牛肚，都是谁的？都是大儿子的。也就是说什么？当父亲接纳小儿子回家的时候，他这样做只能是消费大儿子的，不是吗？因为这一切不是免费的，得有人买单，不是吗？对小儿子来讲，他的回来没有付上任何代价，这是恩典。可是对大儿子来讲，这是极其昂贵的，他是要付代价的。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大哥。神不能直接就把我们带回家，收养我们，接纳我们，管吃管穿，除非牺牲一个真正的大儿子。故事当中的小儿子很不幸的拥有一个法利赛人那样子的一个大哥，可是我们的不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有一个真正的长兄， 一个爱并且完全顺服父亲的大哥，一个来到世上并且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还也而且他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大哥，一个赢得了一切的大哥，他赢得了长袍，他赢得了戒指，他赢得了一切。可是在他的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他没有得到皇家的长袍，他被扒得赤身露体，他没有得到肥牛肚，他喝到的却是醋，他没有得到荣誉的戒指，他得到的是荆棘冠冕。可是这位真正的大哥来到我们的面前，他说，我为你做这一切，除非我被扒光，不然你就没有办法被穿戴，除非我失去长袍和戒指，不然你就得不到他们。我已经赢得了一切，他们是我的，但是我自愿把他们白白的给你。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换句话说，救恩对于我们而言是绝对免费的，但是对于我们的长兄来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昂贵啊。主耶稣在这个故事里放了一个坏的大哥，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渴望一个好的大哥。我们需要的并不只是一个去到外地寻找我们回家的大哥，我们需要一个从天上来到地上的大哥。我们需要的并不只是一个大哥付上一点金钱的代价来带我们回到神的家，我们需要的大哥是他肯用他的生命来作为代价带我们回家。在十字架上，耶稣所偿还的债务，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是我们欠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过犯和为我们的自义而死，为的是带我们回家。他为了要带我们回家，付上的是昂贵无比的代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被这一位长兄，这一位真正的大哥，为了带我们回家而付上的代价，让我们被感动被触动呢？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我们真的明白了，它将会改变我们整个对待信仰的方式。我们不会简单的成为一个合乎道德的人，靠行为称义；我们也不会成为一个自我探索的人，看清了神的救恩。我们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跟随耶稣的人。大家说阿们吗？在十八世纪美国大学觉醒运动当中的领导者爱德华兹，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三件事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第一， 所有的坏事有一天都会变成好事。第二，所有的好事最后必定都会发生。第三，那些最好的事情尚未到来。俗话说，人生如戏。我们人生有一个极大的悲剧，因为我们都像那个小儿子，我们都离开了父家，我们都在外受苦，我们活在罪恶和死亡的权势之下。可是我们人生也有个极大的喜剧，因为原本该死的现在不用死了，有人替我们死，有人用他的命来换我们的命，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真实的应许跟盼望的，比现实更加真实的将来，就是那个将来真正的永恒的宴席，已经为我们这些原本在外面连猪食都吃不上的人，这个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就在那一天，父亲要紧紧地拥抱和亲吻我们，真正的大哥会为我们敞开这个大门，要欢迎我们去参加这个最终的盛宴。他要消灭所有的死亡，除去所有的痛苦，擦干所有的眼泪，还要给我们新的不会朽坏的身体。虽然那是将来的事，可是如果在我们的心怀意念里面，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那么的真实，那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会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我们也不会再为任何的事情来感到忧虑，我们会有能力去爱别人，即便我们要为此付上很大的代价。我们永远也不会失去盼望，即使我们失去了一些的财富，或者失去了友情，或者受到了批评，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最终的那个天父的盛宴在等着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想真的要挑战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去试着思考一下，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找到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满足我们心里面深处对爱或者是对我们人生意义的一个需求？是从我们的家人吗？那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吗？还是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那是最重要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可是不管是什么，如果不是神，或许他真的很好，但那不是家，他不能够承载我们灵魂所有的重量。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一切的人事物去承载的时候，那么你只会不断的流浪，不断的漂泊，你也永远回不了家。这就是为什么故事结束了，耶稣却没有告诉我们结局，因为他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不管我们是哥哥型的，还是我们是弟弟型的，他都在邀请和呼唤我们，所以回家吧。不管你是小儿子还是大儿子，回家吧，那是我们起初被创造原本就应该待的地方，是我们被创造的原因啊。在那里我们有一个真正的长兄，现在他在邀请你回家。我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来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不仅仅为了我们的罪来悔改，也要为了我们的自以为意来悔改。不再是因着我的顺服所以我被接纳，而是透过耶稣我被接纳，所以我顺服。求主帮助我们都能够被耶稣基督这位真正的长兄所感动，好让我们在天父的爱里面找到真实的接纳与盼望，而愿意甘心乐意的跟随神，顺服神，服侍神，活出真实的信仰，不再假装，不再流浪，而愿意回家。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回家。